好，大家午安。我们进到了圣保禄所写的书信当中，在我们的介绍顺序是第四封信啊，保禄写给加拉达教会的信。那么还是按照我们惯例，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信件怎么样产生的，从背景里面产生，然后讨论一下这个文章怎么样组成的，这个信怎么结构，然后大纲式的内容，最后是神学的重点。首先是加拿大这个地方哈、啊，这地方是在土耳其中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啊。那么在过去是小亚细亚地方的中部，整个地方是多山的哈、啊，山地中间是多是高山啊。那保禄呢，大概在49年的时候开始了他第二次的福传旅行。那么首先经过了这个地方，就是在开完了中途会议之后，我们中途大书录15章啊。那么会议结束以后呢，他再一次出发，当然这一次是跟巴尔纳伯就分手了啊，单纯的带着希拉，那他们就离开安提约基亚，经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简单的图啊，跟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么在中间是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浮船旅行的图案啊，这是看到的红线啊。那么在各位的最右边啊，是这个安提约基亚出发的地方，那经过塞浦路斯，然后往上走啊，然后经过一个地方也叫安提约基亚，是皮西迪亚，然后伊科利翁啊、吕斯特拉、德尔贝，然后回去哈、啊。好，那你看中间一个黑体的字的卡帕多西亚啊，当然那一带啊，那一带啊，这是一个以过去的地方的区别。另外一个图要近一点点的，这是中文的哈、啊。你看到卡帕多西亚上面是加拿大地方，看到了吧？是黑的地方，这是加拿大地方，就是。当时按地方的区域来分啊，各个地形的分别。但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罗马帝国他们把各个地方分成不同的行省啊，分成省，有一个省也叫加拿大省，这个省呢跟这个地理的加拿大呢稍微低一点点。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次的浮船旅行的，大概就是安提约基亚、伊科利翁、吕斯特这一带啊，低一点点哈。所以有两个了解的方式，一个是地形的啊，地方性的，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行省。刚刚谈到政治，对不对哈、啊？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没有政治的啊。好，那这个是加拿大，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然后第三，另外一个图是第二次浮船旅行的图案啊。我们说大概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1、2、3、4、5、6这个整个的第二次浮船旅行的区域啊，那大概在四那一带，就是。加拿大过去的地方的比较低的地方啊，就大概有一点概念就好了，让他看看地图，明白是哪里哈、啊。好，那么在至于保禄写信给这个加拿大是哪里呢？我们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属于这个地方的，就在土耳其今中部啊，中部啊，这个是保禄在第二次浮船旅行时所建立的团体，然后呢。开始在那边啊工作，他离开以后，然后写这一封信啊给这个地方教会，但是有很多人反对这个讲法。那么很有趣，我们知道这个在欧洲哈、啊，就是有所谓的欧洲大陆跟这个海岛嘛，英伦三岛哈、啊，对英国对不对？就很有趣的。那么那有这个什么大陆法的跟那个什么海岛海洋法系不同的，这连这个神学差不多。那我刚才讲的意见呢是比较是欧洲大陆的意见，因为我在德国念书嘛，我也大概也属于这个这样的理解方式。那在英国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不应该是这个。在比较偏上偏中间是偏南边的，就是所谓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这个加拿大省，意思是说就是保禄第一次浮船旅行时所建立的那些团体啊，就是我们说的安提约基亚、这个伊科利翁、吕斯特拉跟德尔贝啊，这两个意见好像是。那他们认为是保禄第一次浮船旅行当中所建立的信仰团体，后来保禄给他们写信，这个是他们所我们今天的加拉达书的写作的对象啊，是两个不同意见，清楚哈、啊。一个是比较 高一点的，一般地形的分法，传统的地按地区的分法，像我们什么西藏地区啊、新疆地区这样子的，有一些是后来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他自己画了一些，他按他们的需要画了一些行政区域，有一张也叫加拿大省。那么在英国的很多学者认为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加拿大省。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意思是说保罗这封信就可以写得很早啊，就是他这封信如果是写给他第一次浮船旅行所建立的信仰团体的话，那么他这封信就可以写得很早，意思是说可能比我们的保禄写给德萨诺尼教会团体的信还要早，因为保禄呢在第二次浮船旅行才建立了德萨诺尼的信仰团体，对不对？包含这个费诺亚、雅典跟格林多等等的哈。那么如果这么说的话，他是写给这个他在第一次浮船旅行所建立的教会，那么这边内容是提到这个因信称义啊，这保禄他最核心的教导之一，在加达书就提出，那么意思是说应该是保禄很初期就有的信仰理解和他的神学，意思是说保禄他一开始跟随的耶稣，他对神学上的一些领悟就已经达到圆满，这个因信称义就是在最早就已经出现。当然这个是英国一派的学者们的讲法哈，那基本上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意见哈，就是那么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信件的内容哈本身是反对的，因为在当他在写这个一开始回忆他到过哪些地方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提到加拿大，应该是比较晚期的哈。如果说按照这边讲的话，应该是很早就他提到那些他所写信的团体才对的。那另外就是他有一段话，他骂这一个地方人是无知的加拉达人，有印象吗？这句话第三章第一节。那通常这样的一个，你称一个人什么地方的人，就是指那个地方嘛，不会是指一个政治区域新划分出来的行省啊。是从文字上本身，我们觉得这个一般的英国学派的意见啊，就比较不可取。当然我们就是跟各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我们只能够从文字上面来做推理哈。那因为我是比较属于这个认为就德国的学者们的意见，因为我在德国念书，自然就读的比较多。当然英国的学者们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哈。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这样的争执我们今天不做太多的讨论，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不是很重要，而且无法100%的证明，基本上是有点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诚意的思想，保禄的诚意的因信诚意的这个思想，这个神学思想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的，真的是很难讲啊。它也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啊。那么当然要达到成熟需要相当的时间啊等等东西，这大家跟我明白就好了，这个我觉得不重要。我们看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写比较重要。保禄我们从这一封信件已经发现他基本上是要解决危机的啊，因为他在信仰团体建立的时候呢，那么他讲了这个团体能够得救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呢有人开始来啊，给了一些新的意见啊。保禄呢他觉得这个意见是影响危害我们的基本的信念，所以他是发现了信仰团体出现的危机，为了解决他才写这封信。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当保禄离开了这个信仰团体以后啊，他建立好教会，他大概也选择一些人做团体的领导者，他就走了，继续走。然后有后人在保禄之后，另外一批各地巡回宣讲的人也来到这个地方啊，他们也讲耶稣的福音，不，他们讲的方式呢有一些核心的部分跟保禄的教导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很简单这么说啊，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要经过什么整个犹太的规矩，那当然最主要是以遵守犹太的法律做代表，这很清楚。就是问题是一再的发生啊，一再的重复的问题，那么必须要先进入这个天主子民以色列人的团体，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徒。那么 这些人是谁？这些在保禄之后来宣讲的人是谁？从他们的言论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保守的犹太基督徒，是犹太人，也成了基督徒，但对于过去犹太的传统思想也认为是应该把持不舍的。那这个是他们的基本的特质，我们说应该来自于耶路撒冷的最早的一些基督徒。那他们似乎也非常成功，就是他们宣讲里面好像虽然加拿大地方离这个犹太地区蛮远的，那这些人大概很有说服力，可能不同的方式，我们今天知道嘛，这个今天的选举就知道，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上正确的事情不见得可以传得比较远。我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让我感到很窝心的例子了。我一个朋友说在美国认识的朋友，他说写 email 给我，听别人说我到了内湖开始服务，又开始讲了这个千元手机，谁打手机想叫捐1000块给这个教会这样子他就说，他说听说很多人就很怕你很怕你，怕林神父这样讲。他就自己给了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怕你是个奇怪的事情他说他们难道不怕在圣堂里面手机响起天主会生气吗？他们都不怕下地狱，怕你这个人很奇怪。但我觉得想法非常好本来是这个意思本来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我请大家比如说不要迟到现在呢我们的教友们都在抓我什么时候会迟到。我今天早上去堂区里面去医院给一个老太太临时去复油那叫我们去约的时间嘛因为我早上时间真的很赶我就是那我要来这边上课，所以我就讲的比较早。那我平常我走路去，他们就骑车的骑车，坐车的坐车，开车的开车那我到了大概是慢了1分钟，他们就神父迟到就是当然我明白，就是这个是一个常常发生的现象，但你就注意到这保罗是一样的这种经验很多时候呢，无理的人就是没有真正明白那个核心的道理的人他们就是比较说服力，这很奇怪，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现非常多次的，我们明白的那怎么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保持这个脑筋能够清醒？不简单，你看保罗为了要跟大家解释他的正确的道理受了多少委屈那我临时穿是点委屈一点也不奇怪也不用难过了所以我不会难过，所以他们只要开放就算了，我是无所谓的。我跟他朋友今天早上跟他叫我说这个笑话不好笑就完了，也不要跟他扯半天，我就还是工作比较重要对不对？然后他说当然好笑，我就没有再答复，答复就扯不完了对不对？就总有有跟他停下来，很正常的，就大家慢慢练习把这个正确的思想弄清楚，什么对的把它弄清楚，这个重要重要，耍嘴皮子是没意思的真的没意思对不对？好，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年代里面跟历史是一模一样的，很多人就是喜欢耍嘴皮子，那就让他耍吧，没关系的好，我们说反对者基本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就很因此保罗才需要写信嘛。他如果没有成功的保罗就算就不管了对不对？很明显应该是这一些人他们说服了这个信仰团体，让他们要接受他们的想法，保罗就是很急然后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知道是我们所读过的信件里面我们大概是发现是非常特殊，特殊是他的言辞非常的强烈情绪非常的激动就是很严厉的批评这个是我们说看见保罗的真性情，这个是我所不敢的也耍点嘴皮子了那么反对者他们到底怎么样攻击保罗呢他们攻击的事情很简单，两个事情。第一个，他们说保罗所宣讲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第二个呢是保罗他不是真正的宗徒。那么继续说，他说保罗的福音是一种简化的福音简化的，因为好像只讲了耶稣基督嘛。他说好，这些反对者的意见说只有亚巴郎，也就是以色列子民的祖先只有亚巴郎的子孙才能够有效的获得 在耶稣基督内的救援。亚巴郎是犹太人遵守法律的榜样，是虔诚的模范，所以人就必须跟他们的祖先亚巴郎一样，接受割损，遵守安息日，实践一切礼仪的规矩，才能够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简单一句话啊，就是必须要成为以色列的成员，成为犹太人，才能够真正的属于教会。所以很清楚啊，他们把教会几乎等同了这个以色列的老的团体。这个是他们说，保罗说不用，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好。那这个呢，在这一些反对保罗的人看来是一个简化的福音。好，那么第二个关于保罗的宗徒身份啊，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说，我保罗宗徒，我蒙召为宗徒，并不是由于人，而是由于耶稣基督。他说保罗宣称自己是直接由耶稣基督蒙召成为宗徒的，这个宣称是与事实不符的啊，就是他们指责保罗，因为他扭曲了耶路撒冷宗徒们所宣讲的真正的福音，没有忠实的执行这个宗徒们的意见，他们才保罗才必须要宣称他是直接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啊，因为保罗不遵守耶路撒冷宗徒们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宣称一个更高的，就是一个辩论的方式。当然这是诬赖保罗嘛，保罗他当然的确是在大马士革事件直接的啊跟耶稣基督相遇，那么他是直接的得自于耶稣基督所给的福音，现在呢他也宣讲这一个从耶稣基督直接得到的福音。好，这是保罗以及跟反对他的人最根本的冲突。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信件怎么样组成，这信件结构是保罗自己完成的，结构非常的严密，那么内在的思想逻辑呢也是非常的好啊，连贯的，就是一直往前推进的，除了几个小的例外以外，我们等下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例外。那基本上是保罗在这个整个信件里面是非常的严谨的往前走。我们跟各位看看这个信件的这个规格式啊，那第一章一到五节是信件的开始啊，信件开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讲了这个信件的紧张的情况啊，它的背景，那么直接提到它主要的争执问题。那么他说了，就是那么我念一下啊，刚才除了他讲他是直接蒙召为宗徒，并不是由于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保罗当宗徒是什么？是由于耶稣基督以及由于天父，那么是这个天父让耶稣死和复活。他说我保罗和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达众教会，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个耶稣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的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事的，愿光荣归于天主，至于无穷之事。你这边好像看不见什么紧张啊，对不对？其实紧张是在那个他一开始这么强调他宗徒身份的来源，本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的啊，现在呢怎么样，因为遭受攻击，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的那么再一次的这么样强调他是怎么样成为宗徒的。好，接着呢是第六到第九节信件的开始啊，我们已经读过几封信嘛，保罗他在信件开始总是一个非常长的感恩性的诗歌，我感谢天主或为你们感谢天主，这些话非常多，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第一章第六节保罗一开始说我真奇怪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以耶稣基督恩宠召教你们的天主，而归向另外一个福音，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开始信件的方式，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恩，或者没有什么表达他跟这个团体什么非常好的联系，非常好的关系，很温馨，或者很熟悉，都没有，直接就讲我奇怪啊，当然是一个有点指责性的语气啊。那么他说这个福音是 根本不存在的。啊，他一开始就是严格的指责这个收信人，然后讲了这个另外福音是不存在的。那么接着是第十节到第二十一节，那么是信件的正文的第一个部分。啊，那他首先是先谈论他的宗徒身份。啊，有人反驳他的宗徒身份，那么他就讲他的宗徒身份。他怎么讲呢？他就是回顾他的生命，像是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一样。啊，先讲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什么完美无瑕的犹太人。各位读过这一段话，他说你们一定听过了，啊，你们听过了我从前还在犹太教中的行动，啊，我怎样激烈的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竭力想把它消灭。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的人更为激进，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热忱。他这么写已经让我们明白了，就是他不会害羞指出他的过去。当然我们知道他现在整个人改变了，这个人怎么可以改变？这个人改变前后是完全的不同。那么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呢？那当然是那个大马士革事件。大马士革事件就是很清楚是他自己跟耶稣基督相遇，就没有经过任何人。所以这一些他的反对者的攻击，说他自己宣称是直接被耶稣基督召教是骗人的嘛。那么他这边这么强调的说他不是真的，这是他基本的讲法。好，那么接着呢，是保罗呢在大马士革事件呢有他的非常强烈的经验，而且特殊，那他也因此成了一个什么独立自主的跟耶稣基督学习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经验呢，他在耶路撒冷的宗徒会议呢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领导者的尊重，他们承认了他的独立自主性。在第二章一开始他就是怎么回忆这一个宗徒会议。在宗徒大事第十五章的内容有一段话是路加所做的叙述，那这加拉达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呢是保罗自己写的，他自己回忆这一个宗徒会议的经验。那么他强调这个事情经过这个会议，那么他保罗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领导者有非常好的沟通，他们就是同意而且尊重承认了保罗的独立之属性，那么承认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合法性，就是说了那么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伯多禄呢以及别的宗徒就特别为什么犹太人传福音，那么当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时让外邦人成为基督徒时，他们不必接受犹太传统法律的约束，那这保罗就是所谓的福音性的自由。好，这个是保罗他写信件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够乱说的嘛，因为宗徒会议很多人参与的，这当然是一个他有非常强的自信，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用这个方式回顾这一个历史上具体发生的事件为他自己做辩护。那么他的生命呢的改变是因为大马士革事件，这个事件中他直接读到了耶稣，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而且他也说了宗徒会议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宗徒会议之后接着在第二章十一节一个安提约基亚事件，我们知道保禄怎么样，他当面的跟伯多禄产生冲突，啊，有非常严厉的争吵，他说他不怕，啊，他当面反对了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一个冲突。在这个会议里面呢说有的结果伯多禄没有遵守，因为伯多禄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来探访安提约基亚教会，本来是一起生活的好好的，可是后来又有人来了，伯多禄因为害怕就开始退缩，不再敢跟这一些外邦人一起吃饭。我们知道哈，这个当时的吃饭跟感恩礼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就是很自然的共荣的盛世。伯多禄呢，因为还在自己的犹太生活背景当中，怕那些严格的犹太派的基督徒， 他们因为是犹太的传统深深的影响，他们不能够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受到这个洁净跟不洁净法律的影响，保罗都顾及这些人，就开始退缩。保罗说你这个是作假啊，作假不行。他说因此我当面反对了伯多禄，争吵，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争吵。好，那这所谓的安提约基亚事件，保禄呢是毫不妥协的坚持了立场。好，那这个接着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二节，那保禄呢他就是要保护他的神学的内涵，他写出他的基本上他在信仰上在神学上的理解，这是整个书信的第二部分，它发展了它的内涵。我们用刚才这一个用过的话，所谓的保禄的福音啊，就是人并不是因为遵守法律，而是唯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人啊。法律呢，只让人认识自己有罪，法律没有力量给人啊，得到真正的变化啊，得到真正的救恩。那么为了发展这个理论呢，保禄用非常多的圣经做基础，那主要是亚巴郎的故事。那我们读过亚巴郎啊，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天主给亚巴郎许诺要有很多的孩子啊，这时候对不对，亚巴郎就相信了天主，所以上主以此算他为正义。亚伯拉罕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啊，跟天主来往。那么天主跟他许诺，你的孩子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那么亚伯拉罕就相信了啊，相信了，那么就天主算他为正义。从这边，保禄是他最根本的整个信仰的出发，他整个核心信仰信念的出发是从这个地方做继续的这个整个的宣讲。那么亚巴郎呢，成了信仰的父亲啊，整个我们说人类信仰历史的根源。这个历史呢，后来在亚巴郎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达到了圆满。人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真正的得到这个诚意的效果。那么这个呢，在法律在这个整个的诚意的过程里面不具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整个历史里面，那么从保禄的观点来看啊，那么法律呢成为干扰的因素。我们知道那么法律还让耶稣死亡嘛啊，真正的让就是基本上在保禄的论证其实非常简单的，从这个亚巴郎的事件作为根本的出发点是非常有趣的啊。因为犹太人那些传统的犹太基督徒来到加拿大宣讲的是必须遵守犹太的法律，那么什么根源呢？是最简单要遵守法律，代表就是接受割损礼。那么一样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亚巴郎因为相信以后呢，天主给他个记号啊，就行了割损礼。注意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次，耶稣是一样，耶稣每次跟人辩论啊，别人用圣经，耶稣也用圣经啊。这一群犹太人用圣经，保禄当然用圣经，而且用相同的一段经文。在亚巴郎的故事里面，是亚巴郎先相信了天主，天主算他为义人，才叫他行割损礼。所以保禄是很清楚说，这个是割损礼是其次的啊，相信是第一的。我们的简单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用怎么真正的好的方式啊，论证方式。几乎是怎么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这个味道啊，你用圣经，我用圣经，用的比你更正确，很简单。这是我说一半的。如果我们今天要面对很多的人喜欢用圣经耍嘴皮子的话，我们唯一的方式是把圣经练熟，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把圣经好好的读。好，那么当然最后的结论很简单，外邦人因为相信而成为亚巴郎的后裔，是因为相信而不是因为割损。啊，因为相信就可以按照恩许做承继人啊，因此呢不再是法律的奴隶，是有份于天主子女的自由，是成为什么非常好的一个 自由人。所以呢，在这个情况里面，耶稣的事件就非常的关键啊。耶稣的事件使人真正的得到自由啊，从奴隶的情况进到一个新的情况，像是逾越，是过渡啊，在法律之下成为法律的奴隶，进到什么，在天主圣神的爱内得到自由。因此他保罗用了非常美的犹太人常用的一个解经的方式，预象的方式啊，就是把亚巴郎的故事当做一个预象。我们都知道亚巴郎两个太太啊，应该是一个妻子一个妾，对不对？那么这是非常美的解释的。那么就是那些谨守着犹太法律的犹太人，他们象征是什么？亚巴郎跟那一个妾的孩子，哈加尔的孩子。所以哈加尔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伊斯玛尔，对不对？伊斯玛尔怎么样称呼亚巴郎呢？ Lord， 主，主人跟奴隶的分别。只有什么伊沙格称亚巴郎为父亲啊，是撒拉的儿子称亚巴郎为爸爸。这是在保罗的逻辑里这么讲的了哈。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不论是任何人啊，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了好像是亚巴郎跟撒拉所生的孩子一样，什么是恩许的子女？因为我们知道亚巴郎跟哈加尔生下孩子是自然的过程，哈加尔应该是年轻女子啊，还可以生产的。那么撒拉呢，是已经过了生产的年纪，还能够生孩子，当然是什么？是天主恩宠的记号，是天主恩宠的结果。所以保罗用这种非常美的这讲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其实并不是停在过去的时空里面而已，它是一个预象，预先象征的一些事情，这个象征到后世会明显。那保罗说今天我们就明白了，那很清楚的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犹太解经的方式。当然知道如果我们不明白亚巴郎跟撒拉跟哈加尔的故事，我们今天就没办法懂保罗这一段解经。所以还是一样，只跟各位说，没有看旧约你不会明白新约的，不可能懂的。我们在时时刻刻读新约时都会发现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上面这个整个的保罗的这个整个的演绎的过程呢，就是非常清楚。那么最后是怎么样，有这么的一个信念，我们既然是恩许的子女，就在恩许当中生活，那么恩许当中有恩许的伦理，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怎么样，应该坚守什么？在基督内所获得的自由，在保罗的这个加拉太书讲很多圣神的果实，是非常简单，这是他的伦理的教导。那么非常简单而且清晰。第三部分变成了伦理生活的劝告，你看他的逻辑是非常强的哈，就是整个从回顾历史辩护他自己的生命，那回顾历史辩护他跟这个犹太传统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回到这个圣经的古老的根源里面去解释这个问题，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恩许，什么叫做真正的诚意。那么现在啊，诚意的人当然还在这个世上生活呢，怎么样证明自己真正诚意呢？必须有生命的表达，那进到这个最简单的伦理的表达，第三部分伦理部分。那么伦理的特质是自由，基督徒的伦理最大的记号是自由。当然什么，相对于法律的奴役状态啊，基督徒能够守自由的，各位注意到自由啊，基本上是超越法律的，自由并没有否定法律啊，自由要做的比法律更多。我跟各位曾经解释过了哈，当法律写好了以后，那个是最低的标准啊，那是最低的限度。所以如果你只以这一个当做一个标准的话，那基本上是什么，是像奴隶一样的，怕被处罚啊，怕。可是自由是远远超过，自由是回到根源里面。当人们问耶稣说什么法律是最大的，耶稣根本不管这个法律613条哪一条最大，耶稣根本不管，耶稣回到那个最核心的爱天主爱人啊，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跟爱人如己，这个是自由。 啊，这个是基督徒的自由，自由让我们做更多。基督徒的伦理永远是要求回到根源里面，所以呢，那么最大的展现是爱嘛，爱天主爱人，非常清楚的。那保罗呢，把他的具体的生活态度就表达成什么，在圣神内还是在本性的私欲里面做抉择了。所以各位在一般的神修生活上听过所谓的分辨神类，对不对？分辨我现在这个抉择，我现在这个渴望，我现在想要采取的行动，或者我这个思想是来自于天主圣神，来自于自己。我反过来问，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我有的思想是让天主高兴，还让我自己有点快乐而已？这个叫分辨。我们要怎么样，那么真正进到圣神里面才行。所以自由的展现在以天主为生命源头的信仰当中。我跟各位解释过好多次，我们要基督徒要一直努力的练习在信仰内反省。我们在信仰内想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这个耍嘴皮子的困境啊，就不逞口舌之快啊。在信仰内想清楚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求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重要的，重要的。我只是拿这个最简单的说，守时啊，这个弥撒里面把手机关掉，用最简单的话来提醒而已。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就不用谈别的了嘛，不是吗？这非常简单，有好多例子我们可以想的，就怎么样做更多。我们被邀请做更多，我们这个做更多，回到耶稣基督爱的根源，慢慢成为口号了。啊，基督徒的生命是很实际的，啊，不唱高调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成长。好，那么我们最后的要求是在圣神内随从圣神引导而生活行事，这是基督徒最高的要求，这保罗信件里面所说的。那么最后是信件的结尾，就是非常美的话，你看我用多么大的字体给你们写字啊，我亲笔写信，当然怎么表达他的热情呢，非常美丽的一个写法。好，这是保罗的信件内容。我刚才跟各位提啊，说这个保罗的这个预象式的解经法哈，那么让我们明白不懂旧约呢是不会明白新约的。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整个基督徒的反省呢是在整个圣经传统里面，即使是耶稣基督单这个世界是核心，这没有问题的，但是人们要懂耶稣基督的世界要在整个历史里面懂，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是天主永远的救恩计划的圆满。我举个例子，我最近那个生命经验是非常美的一个经验。我这个上星期三我去听这个音乐会哈，这个韩德的弥赛亚哈，那么德国的 Dresden 的一个合唱团哈，他们是连从9岁到19岁的这个年轻合唱团里面演唱。那我很久没有去那个国家音乐厅了，这次就去了哈，那就发现他现在开始打字幕。啊，但在舞台两边有一个字幕是持着字幕，因为韩德尔写这个弥赛亚，我们叫墨西亚了哈，是神剧嘛，是像这个墨西亚这个剧里面，那么当然这个打的那个字幕就是他的歌词，那歌词基本上全部来自于圣经，啊，很遗憾的是他用的是基督教的版本啊，不过无妨，反正我看懂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第一个印象就非常惊讶哈，这么一个音乐家，他对于耶稣事件啊，对于整个圣经传的这么的熟，我根本不能想象他是去查圣经把它找出来的。啊，虽然是大概是18世纪、19世纪的人物吧，我不太记得，他不是太老的一个音乐家啊，但圣经能那么，而且他们以前的书本没有这么薄的，好厚的。不是吗？要把那书要把从各个地方收集来写，然后把这歌词用音乐表达出来。那我就注意到他在用的圣经真的是不得了。那我自己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喜乐，有点骄傲了哈。跟我讲说，我从1991年去国外念书，开始发现读经重要，开始每年读，读了十几遍，我就发现这些歌词我都熟悉。 而且我看到歌词我大概知道来自哪一部书的，来自于伊莎伊亚，来自耶利米亚，甚至于来自于约伯传啊，来自于末世录啊，来自于保罗的书信，当然主要是福音啊。这个书信里面我就发现读经读那么久哈，在这边有个音乐的回报，因为你们明白哈，韩德尔写神剧是先有词后有曲，他那个曲去配那个词，平常写音乐有可能先有词可能先有曲，对不对？不同的嘛。所以我们说的音乐好啊，大家听过这个神剧吧？听过对不对？你们至少听过阿路亚嘛，对不对？那个有美丽的阿路亚，我在那边就有点那个，我自己有点那个，我说那个小小的骄傲的罪哈，讲。我想在座这么多人满座，有几个人听懂啊？我都像我这么懂啊，我当然不那么懂音乐，可是当我发现那个词，我就觉得那个音乐跟那个词配得太好了啊。就当时当末世的号角响起时啊，它有三幕嘛哈。第三幕就是那个胜利跟救赎啊，那反就是我们最近今天是长安期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最近是在读末世录，平日弥撒里面读了很多这个号角响起时，那么那一个吹小号的那个演奏者，我觉得吹的真的漂亮啊！我自己想，我听过那么多音乐会啊，弹着听过好几次啊，我这一次吹的特别漂亮。可是我自己想，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吹的漂亮而是因为我这个歌词，我就突然间看懂了。啊、我第一次在听这个音乐会时有旁边打歌词，是 我熟悉的文字啊。我德国听过很多次，因为但这个歌剧大部分是用英文演唱，因为韩德是英国写的这个歌剧嘛啊，所以就用英文演唱的。那我当时在学德文，德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就是听音乐而已。现在呢有中文的圣经的这个字打出来，那就觉得哇，那真的是一个好听的一个音乐会，非常而且很感动，很感动啊！那我刚刚讲那个笑话，我说这些人懂多少？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哈，就是我有点批评在这，我觉得是卖弄，因为你们知道，韩德尔的第二幕哈、啊，那个摩西亚第二幕是以哈雷路亚大合唱做结尾，对不对？那么大家都说唱那个歌要站起来听，就知道这个传统吗？啊？因为当时在英皇面前演奏是站起来听，那他为什么站起来呢？没人知道，有很多传说。当然最简单是他很感动，对不对？有人说他已经听到睡着了被吓醒啊，不同的讲法了啊。但是在当天演出当天，联合报也有篇文章介绍说，在德国里面演唱是不站起来听的，意思是说各地有各地的传统啊，这东西。那有趣的是，我们在那天听音乐会时，我注意到了哈，我坐在他中间的后面，好位置，很好的位置，别人帮我买的票，很好的位置去听啊。那么我注意到那个，当这个歌词一打出这个阿路亚，还没开始唱，已经有人起立了，啊，就是明显是行家，是听过的行家。那我觉得真的是不恰当的，应该是、啊、被音乐感动而起立。才是优美的啊，就是自然，就是说，就你发现那台湾真的是很麻烦哈、啊，就有人站，有人不站啊，那个场面我在那边，因为我的附近人都起，我也起立啊，就是表达合群了 啊，表达合群，这个必须的，因为我觉得这边他有些人就坚持了，就是那个场面就很难看啊，这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当然扯太远了，不过我就是跟各位简单的分享啊，你明白这个圣经哈、啊。发现那一些音乐家那些画家在那个历史里面，他们真的懂圣经，他们是看全部圣经的，我猜了，不然他真的没办法写这么美的。韩德尔写过三部神剧啊，一部是这个墨西亚，一部是保禄，那保禄神剧我更熟，因为我自己写保禄，所以我在练完书毕业的时候，同学送了这个当我的毕业礼物，就是保禄的神剧，我听过非常多遍啊。然后一个是梅瑟，那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听听这些，梅瑟比较不太知名了，就是那基本上是非常美的一个音乐剧。各位有机会，我们马上到江陵旗嘛哈，一定会有很多地方会放这个神剧的。那希望各位把这个墨西亚神剧，因为听从头听到尾啊。那么现在网络上有歌词，对他的歌词看，你就明白啊，这么一个音乐家，他真的在救恩历史的脉络里面写音乐啊，用音乐把这个救恩的这个经验写出来。 我懂这个才是真正的美的啊，不是光是音乐本身而已，那个词是先有的。我跟各位提醒啊，圣经的字早就写好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容里面，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好，这个是刚才内容跟各位讲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那各位跟各位在这个讲到文章结构时已经说过了，那各位可以再回去对照的时候看，这边就不是太重要，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略过了哈。那么接着看他的神学重点，第一个当然是关于这个诚意的教导啊。加达书就是让我们回到这一个保禄他所讲的诚意。那第二个是基督化的自由，那个是法律。我们看第一个啊，保禄在这一封信件里面当然是第一次啊比较完整的提出这一个思想，因信诚意啊。他呢是怎么样，因为面对了基督徒极端的挑衅啊，就是说必须要怎么样，要回到犹太的生活情境里面，回到犹太的法律里面才能够得救。保禄面对这个挑衅跟他们辩论啊，那么目的呢很简单，什么样，要使这一些外邦人要明白啊，相信耶稣基督才是让他们成为天主的人的基础啊，让他们成为属于天主的，让他们得到天主的救援，最核心最根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带给我们天主的救恩，而不是任何其他事件啊，这是唯一的唯一重要的。当然我们讲唯一重要是保禄在那边是非常情绪化的表达，保禄他没有否定过法律的重要性哈，那而是怎么样，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说了有这么样一个非常美的基督化的自由生活，使他们的生活远远超过法律的要求，远远超过，只是没有这一些犹太人自己拿来夸耀的在法律上所获得的记号而已啊，这割损你是遵守法律带来的那个记号，这个保罗说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有内心，那内心真正的割损，他这个话啊，真正受割损是我们心灵的割损，意思是这个人真正的属于天主。所以加拉达书里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由宣言啊，强调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在第五章到第六章的描写，那么非常清楚而且重要的。第五章第一节说啊，耶稣基督解救了我们，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稳，不可以再让奴役的恶束缚住你们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谈到自由呢，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在保禄所讲的自由跟一般的哲学所谈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哲学理论里面谈自由一般是有两个可能性啊，两个幅度，一个呢是说我们人就是无拘无束，自我实现就好啊，用我们台湾所流行的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一般人在很多人的误解这个自由，另外一个自由是层次比较高的，是说我们的生活免不了受外在影响的啊，可是呢我们内在没有人可以伤害啊，用庄子的话就是外化而内不化啊，我们说外在跟别人就是没关系，一起怎么讲，你叫和而不留哈，一起一样就好了啊，跟随缘就好了，跟他们一样就好了。那或者说当外在的人有人强迫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时候呢，我们就做吧，我内心反对就好了啊，内心还是自由的啊。这个是看来是层次比那一个随心所欲胆大妄为要高的高明一些，但是保禄呢都不讲真，保禄所讲的自由是完全基于我们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联啊，完全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现在呢在耶稣身上得到了释放，明白啊，再没有任何的限制把我们限制住的，没有任何的 耶稣是把我们捆绑住，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有绝对的自由爱天主爱人啊，这个自由是完全的，在面临迫害时还能够做正确的抉择。所以自由最具体的展现就是呢，使自己跟任何人都可以认同嘛，不是认同那个错误的，是说在性别上面，在人种上面，在社团上面会明白，包含我们说在万物里面我们都是天主所造的，都应该在耶稣基督的救援内尊重啊，彼此尊重，一起走向圆满，这个是基督徒的自由。当然在经文里面直接的表达就是圣神的果实，很简单，那些抽象的名词，自由啊、和平啊、仁爱等等的话，但基本上在外在的生活里面其实是要让大家明白基督徒内在那个自由是来自于跟耶稣基督的联系啊，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最后一个是保罗在信件里面呢，因为对于自由的讯息这么的强调，那么在讲到过度时啊，比较严重，就当然这对法律形成了贬义。当然保罗，我们就不要误会保罗，保罗他自己作为基督徒，作为犹太人基督徒，他还是遵守犹太法律的啊，他自己并没有否定掉那一些过去这么一切，他只是说这个法律呢并不是得救的因素。现在呢，由于有这一些强大的对手，传统的犹太基督徒来说服加拿大的信仰团体，说必须成为犹太人才可以得救。在这个前提之下，保罗为了要反驳，讲得稍微过度，那么开始怎么样，对法律有了一些消极的批判。啊，一些比较严厉的言辞，那么这些书信呢给人一个最深的印象，好像保罗愿意把整个啊成为天主子民的选择就完全表达成什么，因为相信而被选的外邦人的好处。保罗好像认为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成为了外邦人的宣讲者，是他蒙召的目的。他蒙召宣讲好像单纯只是为了外邦人而已。当然这是直接的面对什么，在加拿大教会的，跟各位解释过啊，因为这是一封信，他在写信的时候，在这么危急的时候，在他的信仰团体受到这么多危害的时候，没有时间好好的想，就他就很急的很急迫的写，他不会做一个非常周延的思考，他强调了他要强调的，那别的东西我们真的不能够太苛责啊。但我们知道保罗他说他是外邦人的宗徒，我们不要忘了他在每一个地方在宣讲的一开始还是先进到会堂里面开始的，包含在罗马教会里面，他被软禁的两年里面还是跟那一些在罗马生活的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一起生活，一起宣讲，这个没有什么例外的。那包含今天这谈的这个对于法律的这么严厉的言辞，我们知道到了他比较晚期的书信，特别是罗马人书，他的方式变得缓和了很多，缓和非常多。保罗他到底担心什么？他担心如果人们强调因为守法律才成义，那么好像今天这个一般的基督教和在马丁路德最后的讲法里面的理解就是怎么样，好像呢恩宠性啊，救援的恩宠的特质就失去了，好像呢守法律是我们的功德，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功行，那么得救呢成为我们的工资啊，就我做了这些相称的工作，天主就必须救我们的味道。那这个恩宠就不是，这个救援就不是恩宠了。保罗他担心这个误解啊，他怕人们会这么误解，这么强调法律不重要，法律根本不影响，唯一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是因为相信。这是加拉达书的这么急迫的情况之下保罗所写的言辞， 我们跟各位介绍到这边，向各位就不要误解，不要对一个信件啊就是要求太多。我们还有几分钟跟各位讲一个非常短的信件，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费勒孟书。我这边稍微跳开一下顺序，就是完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费勒孟书各位已经读过了哈，我相信是非常短的也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小的书信。基本上我觉得这封信大家看都看懂了，不太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解释，我们只以几句话提纲挈领的跟各位做点介绍。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传统的这个顺序介绍一下背景跟它的神学重点。好，那么这个信件有它的特殊性啊，它是什么？最短的一封信。这个也是在保禄留下来的所有的信件当中大概最符合当时一般人写信的原则的，这个篇幅这么大啊，一封信短短的。而这个信呢是怎么样写给一个诗人的私人信件，当然我们知道其实讲诗人还是有一点点不够恰当，写收信人是一个名叫费勒孟的基督徒，但是包含什么？他家中的那些教会啊，他家人一起的，所以那么谈的问题也是什么？一个人的时间啊，这是这个费勒孟家中的一个奴隶的问题。我们简单说，这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三角关系，有这个保禄，有这个费勒孟，有这个奥乃西摩这个人。好，那么这个信件我们说并不是一个纯的私人信件，包含这个家庭的这个教会。那么信件的一开始非常美的这个开始，他说耶稣基督耶稣的被囚者保禄，所以他在被关的情况里面啊，和地貌的弟兄，致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费勒孟，并给姐妹阿皮亚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伯以及在你们家中的教会。很清楚是一个团体啊，在当时你可以想象大概是这个费勒孟应该是一个环境非常好的人，有奴隶嘛，而且呢他也愿意把他的家庭提供出来成为这个信仰团体聚会的地方。那这地方呢就是一个教会。好，注意到这边有一个人是阿尔西伯啊，这个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人也出现在写给哥罗森的信件里面啊，是哥罗森人书里面在最后的问候的名单里面包含这个人。所以有些学者们以为啊，他们应该是很近，说阿尔西伯跟这个费勒孟应该是很近很近的。那么哥罗森呢当然是怎么样，是在小亚细亚啊，哥罗森大概距离厄弗所差不多100公里左右的距离啊，就相当有点距离啊，这样子。但是好，如果说这个推论是对的话，那么费勒孟住在哥罗森的话，那保禄这个信件就是要写给什么？一个住在哥罗森城市的名叫费勒孟的有钱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但是不过呢，我们知道啊，哥罗森信件其实我们的理论呢，哈，就基本上不是保禄的亲笔信啊。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推论了，就是人们呢为了要把这封信假冒的非常像保禄的亲笔信，就用一个在曾经在保禄的亲笔信当中所出现过的人啊，也放在这个信里面啊，保禄问候他，各懂这个逻辑吗？啊，当然这是一个一般的这个研究这个圣经学的人的思考跟辩论，对我们而言不是很重要哈。那基本上保禄他在坐监的时候写这封信，那这个信件我们认为是他在生命的末刻啊，就是大概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写。那么在那个时候要写信给哥罗森教会能不能呢？能，不太难的。可是呢信件里面提到的是什么？他要把这一个奴隶啊，打发回去。这个奴隶是保禄在坐监的时候呢所接受的，而且劝他让他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是保禄把他打发回去给他的主人。那么这奴隶要从罗马要回到哥罗森就有点远了，就有点不太合乎这个当时的具体的生活情境里面，一个奴隶要旅行那么远， 谁给他路费啊？很简单的问题，这是这个因素我们推论好，但这个只是当作各位简单的一个圣经的一些我说茶余饭后谈话的资料好了，一些消遣就好了。那么圣经的背景，各位读过这个信件，很简单，这个信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名叫奥乃西摩啊，他从费勒梦家里面逃出去，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搞的，没写跟保禄相遇，那保禄呢就劝他成了基督徒，这个人也这么开心的开始跟随保禄，也服侍保禄，保禄现在呢把他打发回去，让他回到主人身边，回到费勒莫身边，同时呢写这封信应该是让他带去，我们几乎可以说变成像护身符一样的了，帮他说好话嘛，要怎么要求费勒莫怎么样接受他，而且怎么样呢，接受他不再是奴隶，而且是怎么要成为他的一个弟兄啊，很清楚。那保罗呢这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望，他说他本来希望留下他来的奥乃西摩，留下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助手。很有趣的是奥乃西摩这一个字啊，意思是有用的意思啊，有用的，有益处的，有能力的啊，这个意思。好，保罗他说本来希望把这个人留下来啊，留下来，然后怎么样说成为他的传福音的助手，但是呢他不愿意啊，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做这件事情。他说他希望怎么样，希望你啊，希望费勒梦收信人能够同意，然后呢他说希望呢让这一个奴隶啊，他希望奥乃西，希望费勒梦再把这个奴隶打发回来啊，然后代替费勒梦，然后成为保禄的传福音的助手，非常美的一个愿望啊。那么这个信件我们说是在狱中写，他说我保禄，我这一个被囚禁的保禄嘛，监狱里面，所以他应该是在罗马里面所写的信件。那这个信件的地点呢，就是他生命的末刻，应该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里。我们知道保禄在罗马是软禁啊，不是一个这么严格的这个关在完全失去自由的监牢里面，他还有相当的自由可以写一些书信怎么样的东西。那么要把这个人打发回去，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这个费勒梦应该是住在罗马不远的一个城市，至少在一个奴隶用徒步的几天之内应该是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再远应该是不太合理了啊，这个信件就很难真正让这个信件内涵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内容。好，最后是这个信件的重点，我们注意到啊，保禄并没有要求费勒梦释放这个奴隶，让他得到自由啊。奴隶制度呢，是当时的信仰团体的或者信仰团体以外的正常的社会结构啊，当时的社会里面，不论在信仰内在信仰外啊，都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结构。初期教会呢也尊重这一个社会结构，但是呢基督徒啊，基督徒在这一个结构之下可以做一个更根本的改变啊，当主人跟奴隶同时属于基督徒团体的时候，这个主人跟奴隶的身份啊，外在的身份还是可以保持的，主人还是主人，奴隶还是奴隶，但是呢内在彼此的关系呢却应该要改变了啊，改变了，成为什么弟兄。所以保禄呢没有根本的要求取消奴隶制度，而是怎么样，不是外在，从内心信仰团体在内心里面产生了新的关系，所以应该怎么样从内心里面取消这一个奴隶的制度。我想各位在座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在两年前哦，三年前不知道了哈，没有上过这个保禄书信的课，我们把这一个费勒梦书简单的读一遍啊，让各位稍微明白一下，那非常美的一个书信，非常短，我们就把它作为这个书信的讲解的结束。如果你愿意的可以打开来跟着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在读的过程里面稍微就是做几个简单的注解。基督耶稣的被囚者保禄和地茂的弟兄，致书给我们可爱的合作者费勒梦，并给姐妹阿皮亚和我们的战友阿尔西伯，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很标准的信件格式啊，写信人、收信人以及写信人问候收信人。好，第四节，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时，我常常感谢我的天主，因为听说你对主耶稣和对众圣徒所表现的爱德和信德。我祈求天主为使你的信德而怀有慷慨发声的功效，使你认清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而行的。弟兄，我由于你的爱德确实获得极大的喜乐和安慰，因为借着你圣徒们的心都舒畅了。你保禄非常会写信了，先大大的赞美啊，这个收信人看这东西当然是开心的，然后看下去，哎呦，这个话就变了啊。为此，我虽然在基督内能放心大胆的命令你去做这件该做的事，可是我这个年老的保禄，如今而且为基督耶稣做囚犯的，宁愿因着爱德求你，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奥乃西摩来求你。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姿态哈，非常低非常低的姿态。好，他曾一度为你是无用的，可是如今为你和为我都是有用的。奥莱西摩的名字本来的意思是有用的意思，因为是文字游戏啊，文字游戏。现今我把他给你打发回去啊，他是我的心肝啊。本来我愿意将他留在我这里，叫他替你服侍我这个为福音而被囚禁的人，可是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也不愿意做，好叫你所行的善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许他暂时离开你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不再当作一个奴隶，而是超过奴隶做可爱的弟兄。他为我特别可爱，但为你不拘是论肉身方面或论主的方面更加可爱。所以你看保罗说，如果你不把他打发给我也没有关系啊，让你们可以有新的关系啊。那么他对你特别的可爱，所以呢，如果你以我为同志，当然是传福音的同志啊，就收留他当作收留我吧。你看保罗怎么样跟这个奥莱西摩认同，我们还记得耶稣的话吗？你们对我最小弟兄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保罗在这个思想里面讲这句话的，好不好？好，他如果亏负了你或欠了你什么，那么你就算在我的账上吧，我保罗亲手签字，我必要偿还。很厉害啊，奴隶当然已经没有能力还什么东西了，对不对？那我替他还。好，至于你，你所欠我的竟是你本身，这我就不必对你说了。其实已经说了嘛，对不对？很有趣的信件啊，弟兄，希望你使我在主内得到这个恩惠，并在基督内使我的心舒畅。我自信你必定会听从我才给你写这个信，我知道就是超过我所说的你也必然会做，同时也请你给我准备一个住处，因为我希望因为你们的祈祷，主必要把我赐给你们。好像保罗还希望这个可以离开监狱的味道，对，这个时候好像没有直接的面临死亡的威胁，但这边很清楚，对不对？他说了啊，他相信他跟这个费勒梦关系非比寻常，他知道费勒梦一直把他当作恩人啊，他要求什么都会做的，何况这个小小的事件。但是呢，他无论如何还是给费勒梦自由决定，他不强迫啊，不强迫。好，为了基督耶稣与我一同被囚禁的厄帕弗拉，我的合作者马尔古、阿尼斯塔科、德马斯和路加都问候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门。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吧，休息十分钟，谢谢。